好，大家平安。那我们先来看这一个诗篇上的话。今天我们要从97节开始看，97节，然后我们一样，我们一次看32节，所以我们看到128节。好，我们先读一遍。
诗篇119篇97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
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你公义的典章是我常起誓遵守，我必按戏而行。我甚至受苦，耶和华求你叫你的话将我救活。耶和华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公义，要将你的典章教训我。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恶人为我窃杀我网罗，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
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永远遵行，一直到底。心怀恶意的人为我所恨，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盾牌，我深仰望你的话语。作恶的人啊，你们离开我吧，我好遵守我神的命令。
求你照你的话不使我使我存活，也不叫我因失望而害羞。若你不使我便得救，时常看重你的利益。反偏离你的利益的人，你多轻弃他们，因为他们的诡诈心远必归虚空。满地上的恶人，你除掉他，好像除掉渣滓。因此我爱你的法度，我因惧怕你，肉也就发抖，我也怕你的判语。
我行过公平和公义，求你不要撇下我给欺压我的人。求你为仆人作法，使我得好处，不容骄傲人欺压我。我因盼望你的救恩和你的公义的话，眼睛失明。求你照你的慈爱待仆人，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这是耶和华降罚的时候，因人废了你的律法，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金金。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实，我却恨恶一切假道。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诗篇119篇谈到神的话。那么呢，97节开始呢继续讲。那么神前面讲到神的话，因为神是信实的，那么呢我们在神的信实的话语里面无论在各样的情况当中，我们就得以存活那么神的话的信实，它是立定在天存到永远的。所以在当中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么97到104这一段呢，他讲的是爱慕神的话。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要在当中去体会跟得着，有一个观念或者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要爱慕，爱慕。那如果神的话要能够在我们的里面不能够是存在知识上的话，不能够存在知识上的话，要从知识上的话，那么呢转变成那个悟性上的话，知识上的话要变成悟性上的话，悟性上的也就是说能够在当中 被光照的话，我们有些时候啊会用光照的话来讲这个悟性上的话，就是你真的觉得这个话啊明在你面前是明亮的，是明亮的。好，那明亮的就是怎么讲叫啊光照的话呢？比如说，人都读过啊以赛亚书，好啊，预备主的道，遵行他的路，修平他的路，对不对？啊，这个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读，但是这一段话呢，到了施洗约翰，他读的就不一样。施洗约翰读这一段话的时候，就很明的知道这段话是对他说的，好，对他说的，所以他就到旷野去，然后呼喊啊，人要悔改，好，因为这个话对他说，就是他要去执行这个话。执行这个话，所以这种这个叫做光照的话，就这个话对你来说是一个使命，是一个托付，是一个上帝给你的应许，这个叫光照的话。所以我们读圣经的话，不是照着人读这个道德或品格的话，因为品格道德这一类伦理的话，我们会分析说，哦，这是对的，人应当这样做才是对的，好，那这样没有问题，这个本来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第一步观念，好，但是这个话如果是对你说的就不一样，好，就变成有一个使命你要去照着做，好，照着做。所以呢，要怎么样让这个话啊在当中呢啊超越过我们这个人，而能够在当中成为我们的转化，成为一个生命，或者转化成为一个行动，所以它要从知识面转化成为生命。所谓生命，就是有一个行动，行动出来。这个行动呢，啊，也不是人听这个我所谓的道德品格的话这样的行动，而是一个真的是付出于生命的行动，付出于生命的行动。好，那我先啊讲这个爱慕这个观念。啊，比如说啊，爱慕这个观念就好像啊，我们讲一个年轻的啊年轻人看到一个喜欢的女子，那他爱慕这个女子，他会产生一个生命的行动，啊，他会去追求，他会去想表达爱，对不对？然后不仅在这里而已，如果我讲的是正确的、正常的，他会希望跟他啊共组一个家庭，啊，共度这一生，对不对？好，这样子就跟就说，哦，这个女孩子很漂亮啊，我看了很喜欢，这种爱是不一样的，哦，不一样，哦，你不会只会停留在说，哦，你看了很喜欢啊，你这个觉得很爱这个女孩，那你跟她互动以后，你不会说，啊，我跟你做朋友就好，哦，你会觉得希望在生命中有什么，有一个连结性，连结性，哦，所以爱慕神的话要从这个来讲来想，知道吧？就是我对神的话不单单是好像啊，我觉得神的话很好，好，我爱慕你的话啊，终日不住的思想，好像你的话就像一个我喜爱的一个异性一样，好啊，只要眼睛一睁开就想到他，对不对？闭起来也想到他，哦，这个就是初恋的光景嘛，是不是？啊，类似是这样。所以呢，第97节他先讲的是，那么呢啊，我们要爱慕神的话，啊，那成为一个我们整个心思意念的好像的一个是被这些话呢啊紧紧的抓住。然后他讲，他说你的话如果存在我心里，啊，我就比仇敌有智慧。比仇敌有智慧就是说啊，我就有一个智慧来胜过仇敌，胜过仇敌，然后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就是比教导我的，我就觉得我比他更能够明白，因为我思想你的法度，所以他能够比年老的更明白，因为我遵守了你的训词。所以呢，他用三个比较，第一个是跟仇敌的来做比较，第二个是跟师父来做比较，第三个跟年老的来做比较，啊，但是这是犹太人的习惯，啊，比较三个呢就表示什么，啊，就完全了， 完全的，就是说啊，如果我把神的话放在我的心里，如果我思想神的话，如果我明白了神的话，那么我就比那个仇敌啊，因为他们想要对我不好，我比他们有智慧，我比我的教导我的师父更为通达，我比那些年老就是有经验的人更能够体会跟明白，更能体会跟明白啊。好，三个比较之后呢，他说我禁止我的脚走一切的邪路，不要遵守你的话。好，那么三个比较之后，他就说那我呢禁止我的脚因为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的脚你教训了我，所以这里就是讲我对你的话我有受教的心我有受教的心，我也在当中照着你的话遵行，我们有受教的心遵行神的话然后最后是讲到你的话在我的上堂何等甘美，在我的口中比蜜更甜这个是他们原来是讲一个好吃的食物，好吃的食物呢，你从口中吃进来以后，整个到你吞下去，你就感受到那个食物的美味所以他就用在我的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甘甜所以这个话呢，就是先知耶利米在15章16节讲的，他说上帝啊，我领受你的话就当食物吃了食物吃了所以耶稣也讲这个话，人活着不是靠食物，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呢神的道是可吃的，通常我们讲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这个话不是知识面的话，而是生命的话，生命的粮生命的粮，所以我把你的话当成生命的粮，然后把它吃进来，吃进来那你吃进来以后，你得到这个生命的粮，那么你吃进来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真正的属灵的食物，所以你恨恶一切假的你可以知道什么是真实的好的，那你也知道什么是假的拒绝它。所以97到104节就是讲到爱慕神的话，爱慕神的话呢就是讲到终日的思想终日的思想，所以爱慕神的话就是表示你要一直放在心上那这个就是诗篇第一篇讲的话为喜爱耶和华昼夜思想，这人变为什么有福你把神的话放在，然后呢他不仅让你有智慧更通达更明白也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就走在神的话语当中，也让我们属灵上得供应，属灵上得饱足人就活在一个灵里满足当中我们基督徒很重要，就读上帝的话要有一个属灵的满足要不然你读神的话如果每一次你读就说这个读过了读过了，好像再读一遍，这样不行这样的话你没有吃进来，对不对吃进来就好像你今天早上起来你说你要吃早餐你不能说已经吃了几十年了那不用吃了那中午又说已经吃了几十年了也不用吃，不是，因为你还是要吃，对不对所以神的话，读神的话就是这样你不要不断的吃不断的吃然后让我们在当中体会。第二段105到112节呢第二段讲的它是换一个话字讲，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呢神的话照明我们前面的路，照明我们前面的路人在这世上往生命的路上走的时候，那么呢我们会判断，那照明前面的路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些选择的时候，我知道你走的路对不对我有没有迷路，我有没有走偏差的那我们呢用灯跟光都是黑暗中的引路，黑暗中古代的人 啊，黑暗中没有光嘛，对不对？哦，所以他们需要灯，哦，就是点着灯，哦，点着光。所以啊，这个在黑暗中，那么神的话就是我们黑暗中啊，能够照明我们前面的路。所以我们在黑暗中，我们不担心，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是神引导的路。哦，那黑暗讲的是什么？好，讲的就是不公义，不公义。我们为什么讲这个世代是黑暗，或者这世界很黑，就是这世界没有什么
公义、
公平，就不公义。所以在黑暗中，就是在这个不公义的、不公义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那么呢，神却给我们公义的典章，就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应当怎么做才是对的，才是合乎义的。好，那么黑暗中给我们不公义，第二个让我们受苦。第一个，我们在世界当中，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啊，不是那么公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会受苦，我们受苦。所以第107节说，我甚受苦，求你将我救活。我们在这世界上啊，有一些的处境让我们受苦，让我们受苦。那受苦啊，许多时候人都以为这正常现象啊，比如说这世界立一个标准，就用这个标准来要求我们，对不对？啊，就要考试，对不对？那考试又定一个分数，60分及格，啊，及格又不算数，因为现在你考60就怎样？如果你的孩子一直考60分，你头痛嘛，对不对？哦，现在父母跟孩子都要考几分？98、100，对不对？你考个60，你就觉得完了完了，你在班上都是怎样？倒数的，对，那这个及格就没有意思的，懂吗？哦，因为及格没用。有人常常说这个60分及格，我说及格现在。那让你受苦，知道吧？因为如果班上的人都是90以上，那你考一个80，你还是垫底。所以我们在世上会受苦，因为我们的能力专长啊，这个特质不一定在那些事情上头，不一定，不一定啊。所以神的话把我们救活，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像一个。啊，快要濒临死亡的人一样，神的话呢，却把我们救活了。啊，所以这是啊，一个公义，一个不公义，一个受苦。啊，他说呢，啊，我悦纳，然后他就可以赞美神。啊，那么就可以在当中献口中的赞美为祭。啊，我口中的赞美啊为供物，就好像一个祭来献给神。啊，神就教导我。第三个呢，危险。这世界呢，在黑暗中，我们有危险。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危险啊，这世界蛮危险的，蛮危险的，对不对？我们啊，有各式各样的啊可能的危险在当中。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因为这个危险还有一个是什么？恶人为我设下网罗。就是别人对我可能设一些计谋要害我，可是我不一定知道。很多人在学校的时候觉得还不错，但工作以后他就觉得怎样？好像同事之间呢就有个明争暗斗，对不对？就有争，然后呢就要小心翼翼，要不然呢你的功劳可能怎样？被拿走。我也碰到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分享，他说啊，他的同事啊，做 project 的时候都一直找他帮忙，他都一直帮了，可是最后成果的时候呢，都是他的，连不是他的也讲成是他的，然后他就很气啊，他就很气。其实我们人会设下一些网罗，设下一些网罗，所以这里就讲到 我们常在危险的当中啊，人设下一些啊网罗，挖了一些坑啊，如果我们不当心，我们就掉下去啊。好，所以他就讲啊，那么呢啊，在公义的底下，我们就遵循公义；在受苦的当中，我们就依靠神的话把我们救活；在危险的当中，我们仍然坚持神的话。人为我们设下网罗，我们还是没有偏离神的话，就是因为神的话才是我们黑暗中的引路，引路。所以这样子呢，神的话不仅这样，还带来祝福，带来祝福。那么神的话不仅说啊，保守我们在这世上啊，不遭受这些艰难或者避开这些危险，神的话还成为我们永远的产业，永远的产业。好，那么啊，永远的产业这一句话是蛮有意思的。这一句话呢，就是讲到啊，王后的位分，王后的位分，就是王后她可以得到王的一切丰富，王的一切丰富。所以我以你的法度成为我的一切的丰富，一切的丰富，一切的产业。因为我是我心中喜爱的，是我心中专心愿意遵行到底的。所以这一段话还是爱慕神的话，从97节开始讲爱慕神的话。好，那这一段话讲的就是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脚前的灯是近的，路上的光可以看得远，看近或看远我都可以看清楚，看清楚。神的话让我在黑暗的世代中看近的也好，看远的也好，都可以看得清楚。那么这世界为什么黑暗？因为有不公义，因为上人受苦，因为在当中常有许多的危险，常有许多的危险。但是呢，我们在当中总是照着神的话而行，总是依靠神的话而活，总是照着神的话绝不偏离，然后爱慕神的话。所以这个就让我们去体会，用这些来体会神的话。再来12:13-20这一段，这一段他讲心怀恶意的人为我所恨，看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心怀恶意，心怀恶意是什么？就是人对神的话偏离的话，人对神的话不坚持，人回应神的话，回应神的话会有什么可能性？那么呢，第一个，如果我们不坚持的话，我们会心怀恶意，心怀恶意就上帝的话是这样说，那我们又想要怎样，对不对？那我们就心怀恶意，知道吧？就心怀恶意。第二个呢，我们就想偏离，偏离就是作恶，就上帝说要这样做，可是这样又不符合我们的欲望，不符合我们的欲望，那我们就会作恶，就会作恶，那么就会偏离。118节说偏离，偏离，然后再来心怀恶意，再来偏离，第三个就是怎样被违背的、悖逆的，就是你不仅偏离还怎样，上帝说不可以做的事还怎样，还去做，那就作恶，知道吧？所以这里也是讲三个处境。一个呢，一个就是讲到心怀恶意，所以我们对神的话第一个就要思想，我们不要心怀恶意。神的话，如果你要恨恶心怀恶意，知道吗？就是说突然有个意念讲，本来上帝的话这样说，可是你却想要怎样的时候，你要怎样？你要恨恶那个想法，知道吗？你要恨恶那个想法，不要让我有那个想法，了解吗？那么呢，把自己呢藏到神的话里面，以神的话成为我们的盾牌。为什么我们会有心怀恶意？就想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对不对？好，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做来面对这个处境？那不行。你应该把自己藏在神的话里面，把自己藏在神的话里面，要让神成为你那一个保守你去抵挡难处的，保守你去抵挡难处的。第二个呢，偏离的，不要偏离神的话，因为偏离神的话会让我们作恶。所以我们要离开那些想要行恶的人，这样我们才可以照着神的话做。那么呢，所以他讲，你们作恶的人离开我吧，因为我要遵行神的命令。那求神照你的话扶持我，使我存活，也不叫我因失望而害羞。我们拒绝恶人的邀请，很可能短暂时间内会失望。对不对？因为你人家跟你说你做这个事就可以怎样，那你觉得我不应该做这个事，对不对？不应该做这个事，那你不应该做这个事，你就没有立即解决你的问题，知道吧？你就没有立即解决这个问题，了解吗？那你没有立即解决这个问题，你就失望，那你不会害羞。因为你知道你是照神的话做，因为常常人要我们照着他的意思做，跟神的意思不一样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试探，一个诱惑，我们要不要这样做？我们要不要这样做？那我们有可能失望了。早期呢，早期这个。在这个高速公路临检的时候，或者你被警察抓到拦下来，对不对？那不要罚款吗？那一罚款就三四千块啊。那你知道一般人的做法是什么？不是教你们做坏事，只是跟人讲曾经有过。
对，给一些好处给那个。
就是以前要先看驾照，现在不用看驾照，现在警察刷一下就知道。以前不是要看驾照吗？然后那我姐姐就跟我说，你驾照随时摆一个一千块。我那时候还傻傻的，干嘛还摆一千块就对了。好，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他来检查你的驾照的时候，他就把那一千块拿走，那就怎样？
可以走，放心。
这个大概四十年前的事了，
一千块很多哎，四十年前。
可是你一划就是三千块啊，你知道吧？这个就是这个我们会失望，知道吗？然后我说我不放，他就觉得你怎么这么笨？你不会算一下？你不会算一下？你这样你就省两千不是吗？他讲的都对了，只是说哎呀，怎么做这个事？好，所以会失望，但是呢，不要害羞，不要害羞，因为我们做对的事。好，所以求你扶持我，我便得救，时常看重你的律例。偏行你律例的，他们都轻弃你，诡诈归于虚空。为什么让我们偏离？因为人不仅第一个心怀恶意，第二个有一些诡诈，诡诈就是绕路。绕路，知道吗？上帝的标准在那里，我不应该违背，那我怎么办？我还是要走过去，所以我就绕路走，知道吗？绕路，就是你知道不能这样走，可是我还是要去那里，怎么办？好像我绕一条路去那里，就不算犯罪，这个叫做什么？诡诈，这个叫诡诈，圣经讲的诡诈是这个。你不应该这样做，你的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因为我们有一个目的嘛，对不对？所以我要这个目的，那我不能这样做，那怎么办？可是我又很想去啊，那就怎样？那个方法就是叫诡诈，就弯一个路过去，弯一个。
那跟直接犯罪，就是像刚刚讲的那些罪，有 不一样，就是这种绕路跟
也是犯罪。比如说大卫想杀乌利亚，对不对？
找一个方式。
然后他不说耶呀，你去把他杀了，对不对？他说什么？啊，你把他派到最危险的地方，了解吗？哦，那甚至会跟乌利亚讲说，这里那里最危险，我们需要最勇敢的人去，了解吗？你在公司里面会不会这样？老板先把你捧高高的，对不对？然后再把什么？
他想要你做的事
就把怎样就加在你身上，懂不懂？其实啊，其实这就是诡诈，因为你已经怀了一个不好的意思，然后你才去找一个方法做，知道吧？然后到最后人家说啊，乌利亚被杀了啊，他就装着一个很难过的样子，其实被他害的，对不对？哦，这就诡诈，偏离你的，因为他们的诡诈，哦，必归虚空。地上的恶人，主必除掉他们，像渣滓。哦，因为只有爱神的法度的人才会长存。所以他最后一节说：“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我也怕你的判语。”所以一个人呢，爱慕神的话，有一个重要的是要存惧怕的心。爱慕神的话。你要存什么？惧怕，惧怕谁？其实用新约的话讲，惧怕老我。老我就是原来在老亚当里面的我，在老亚当里面的我，我们是会被欲望抓住，我们会被欲望抓住，我们被欲望抓住，我们就会心怀恶意，我们被欲望抓住，我们就会偏离。我们被欲望抓住，我们就会诡诈；我们被欲望抓住，我们就会作恶。所以这一段就提醒我们，我们要慎惧怕。其实怕的不是别人不遵守神的话，是我们自己。好，我们自己。那我们在当中要记得不遵守神的话，是从心怀恶意开始，知道吗？你有别的想法开始的。有别的想法开始，然后才会想偏离，才会想绕道，是不是？那做了就行恶了，做了就行恶。最后一段21节到28节呢，他就讲到我行过公平公义，求你不撇下我给欺压我的人，求你为仆人作保，使我得好处，不容骄傲的人欺压我。接下来他讲的，我们在这世界上会碰到一些人欺压我们，会这些人呢是一个骄傲的人，骄傲的人，那么我们虽然想要走在公平公义的路上，但是呢他们总是为用他们的权势来欺压我们，这里讲到的人会欺压我，那么他一定要有权势，对不对？没有权势他怎么欺压你，是不是？用他的权势来欺压我们。所以他说你为仆人作保，得我得好处，不容这些骄傲的人欺压我，也就是借着他们的权势欺压我。那么我盼望你的救恩，你的公义，甚至眼睛失明，这是一个强烈的表达，就是我在那个处境当中，我只能不断的盼望神的公义，知道吗？因为人用权势欺压我，那我又不想照着做，那我只能求什么？求神救我，对不对？求神救我。比如说有一些人在公司里面做会计，那老板叫你做假账，那你怎么办？你不想做啊，那不想做老板就威胁你啊，对不对？了解吧？那你只能盼望神的什么保守，神的公义。他说我盼望你的公义，甚至好像眼睛失明，我盼望你的慈爱，因为你教导我。公义跟慈爱是神的一个特色，行事的特色。 然后他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给我悟性，知道你的法度、哦、你降法的时候你会降法，因为人会了你的律例，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过金子、哦、那么我在你的话上都以为正直，恨恶一切的假道。这里是讲到我们在面对人的权势给我们很多的压力，要我们偏离神的道，那但是我们不敢偏离，知道吗？因为权势呢，人的权势是短暂的，是有限的，知道吗？只有神的审判才是怎样，才是那永远的，至高的。所以这里就是讲到神的话在当中呢，也带来了一个审判的力量，知道吗？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把这些话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审判是照神的话，审判呢？审判是照什么？虽然是照个人的行为，但审判是照神说过的话，知道吗？所以主耶稣讲，审判的时候，我不审判你，是你们听过的话要审判你们，你们讲听过的神的话审判你的，就是神的话，它是一个带来审判的力量。所以你为什么不听老板做一些不能做的事？因为你听神的话，因为你知道老板现在给你审判，但上帝是将来怎样对所有的人发出审判。所以这一段话讲的，我们真正的要在乎的是神所看重的公平公义，我们盼望的是神用慈爱待我们。在神降罚的日子会临到，所以呢，我们对神的话要比金子还要爱慕，比金子还要爱慕。那我们对一些偏离的话都要恨恶，都要恨恶。所以113的那一段跟121的这一段都是提到一个观念，一个观念，如果我们爱慕神的话，我们就要惧怕，惧怕我们自己里面的老我，然后我们都爱慕神的话，我们就要谨慎，因为我们里面是软弱的，知道吗？对不对？能用权势压我们，那我们会怎样？我们是软弱的，我们能不能扛得住？对不对？我们能不能扛得住？所以我们要怎样？我们要跟神祷告，我们要盼望神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保守我们，拯救我们，用慈爱待我们，扶持我们，扶持我们。那总是在当中存一个心，就是什么？恨恶这些不对的，恨恶这些假的，恨恶这些偏离神的。那这样子我们就保守我们在神的话语上，神的道上，神的道上。好，所以这今天读的这一段呢，后面这两段跟前面都一样，都是提到我们要爱慕神的话。真的这四段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爱慕神的话要昼夜思想，昼夜思想带来我们在整个生命当中的智慧，生命当中的通达，生命当中的体会。然后呢，我们要以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引导，不单是近处的，也是远处的引导。但是这世界总是在黑暗里面，我们会面对不公义，面对受苦，面对危险，但神的话会引导我们。再来讲到我们要在当中戒慎恐惧，担心的是我们的欲望，我们的老我。那我们要把自己藏在神的话里面，不要偏离。然后再来的是我们会面对世界当中的权势，那我们是有软弱的，那这时候我们要仰望神的救恩，仰望神的慈爱，那么保守自己在神的话语当中。好，这是诗篇的这个爱慕神的话。好，
牧师，像这样我们都知道应该要遵守圣经的教导，可是在现实上也常常讲我们的肉体就 扫罗也讲，我们的肉体跟神的话，很多时候
有距离，
正在
对。
刚才讲的那个例子，那老板教我做假账，我如果很潇洒的话，我就不干，我就辞职不干，那我就很有信心，对神很有信心，那一定会给我另外一份更好不用说谎的工作。
是，
可是呢，肉体呢又稍微有点软弱。
对。
那如果我不干的话，那我儿子的
那个就是可能就是对呀、啊、对呀、啊，可能这个下个月
情况的话，会不会我好了，我还可以做假账，然后那个神会原谅我的，我会不会这样？
会，你讲的是实在话，啊、哦，为什么？因为有些弟兄姐妹来问我们说李哥怎么办，那真的很辛苦，因为我们不能跟他说你不可以做，这样不行的，为什么？因为那个路是他要走，对不对？他要走啊，这样了解吗？哦，我们当然不希望他做假账，但如果我们跟他说你不可以做，你做了会怎样怎样，但这些话他也知道，对不对？但通常要记得，就是啊，一个处境呢，不是我们自己走的时候，我们就只能鼓励。好，鼓励他，你能不能再坚定的表达，告诉你的老板，好，啊，你可以找人做这一步，但是我不能做，好，跟他拖啊，跟他一直跟他耗，耗到他说好了，你不要做了，好，其实我们真的只有祷告，只有祷告。那还有一种就是也提醒弟兄姐妹。就是你到公司，如果你是会计，你就先跟老板讲我的界限在哪里。就是可以你告诉老板，不能说这些我都不做，那你要做什么？好，所以我碰到有个弟兄，他就跟他的老板讲，我绝对不会贪你一分一毛，绝对不会做这些不好的事，我绝对会对你忠诚，但我一定不做这些。那后来他老板发现，哎，他真的是这样，所以就会变成什么？反正要简单讲，就要做那些的不找他，哦，只做老板真正要的找他。这样我懂，这样了解吧？因为他做了，老板就知道，他可以放心。好，但是做那些的就知道，你找他去做，他也不会帮你做。所以我们只有祷告，求神让我们有路走。真的，我们只有祷告。所以为什么他说？要神照你的慈爱救我，照你的救恩救我，因为我盼望你，眼睛失明真的是很难等，压力真的很大，压力真的很大。所以这个是一个提醒，就是啊，有些时候夫妻之间也是这样，那丈夫呢很坚定，跟太太讲今天老板要做什么，但我就是不能做，啊，太太就很紧张，啊，你不做，那接下来怎么办？生活怎么办？压力怎么面对？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一个人，还要一个人坚定就可以，你会发现，如果两个人呢，哦，那就不一样，还要两个人都坚定，对不对？啊，如果还有孩子，孩子也要跟你一起面对这个苦境，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一直？祷告，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但也借着弟兄姐妹的经历，给我们的一些智慧，就说哦，那以后我知道了。如果我到一个新的地方，我先跟我的老板讲我的界限在哪里。但你不要只讲界限，知道吗？你要讲你的优点在哪里。好，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但是记得啊，很辛苦，不容易，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只能啊告诉弟兄姐妹啊，虽然我们嘴里说为他们祷告，但我们知道真的体恤他们不容易，不容易。好。